三十年前，在台湾有一首非常流传非常广的一首歌，叫做《雅戏雅的孤儿》，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还记得。他的歌词是这样写的：雅戏雅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雅戏雅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没有人，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的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很显然，这是在描写一群住在亚洲的黄种人的弱势的群体。他们像孤儿一样，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保护，没有疼惜，他只能在风中哭泣。他们活在一个被逼迫压抑的状况下。歌词里面说有红色的，有白色的势力，他们在这些在孤儿的脸上涂了污泥，在他们的眼珠抹上了恐惧。他们没有平等，没有人权。歌词里说，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因此，多少这样的孤儿们只能在深夜里无奈的叹息，他们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当时的台湾政府觉得这首歌太敏感了，所以呢，禁止出版发行。大概认为作者的用意有点想在提倡人民这个反抗台湾的当权政府。后来我听说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在国内也流行起来，结果呢，国内的政府也是禁唱。其实在这首歌之前大概40年左右就已经有一篇小说是同样的名字，《雅戏雅的孤儿》，是当时一位台湾作家用小说的方式来描写台湾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之下，他们精神上的痛苦、悲愤，生活上的困难、心酸，尤其是讲到知识分子在殖民统治下，对于台湾跟祖国的民族情感的困惑、彷徨还有苦闷。这首歌跟这篇小说让我们稍微可以体会一下在强权统治下的一个悲情人生。旧约的以色列人历史里面，以色列民族是在埃及做奴隶的，他们在埃及繁衍成族，却做了400年的奴隶，他们被苦待，他们被逼迫，他们也被压抑，他们很软弱，很痛苦，他们心酸，他们无奈，就像是孤儿一样，无人眷顾，无人疼惜。但是他们后来可以脱离了埃及，他们可以攻占迦南地，他们可以建立国家，他们跟一般人类历史里面可以占地立国的一个模式是完全不一样。他们也不是因为人口多，也不是资源丰富，也不是经济发达，也不是武力强盛，他是这一群的孤儿，是牧羊人，他们做奴隶，所以只得烧砖盖仓库，他们没有兵器，他们不会作战，他们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或者是民族的澳元。但这就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的恩典跟信实，他们完全依靠神的带领，按照神的时间遵从神的诫命。虽然也经过了不少的波折，不过这些波折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信心软弱跟不足，最后他们进入了迦南地，神应许他们的地方，而且征战得胜，还建立了国家。所以今天我们想就查考一下在他们进迦南地之前的一段经文。过去这一年半，教会的周五团契就在查考创世纪跟出埃及记，我们已经按经文的次序读完了当年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怎么样被呼召到了这个迦南美地，神也赐福给他，要赐那个地给他，也要赐福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后来神就真的带领他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他的孙子成为一个家， 这个家族迁到了埃及，然后在那边繁衍成为一个民族。但是因为被埃及苦待，所以神差遣了摩西拯救他们。我们今天就要看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经过旷野到了西乃山下，神要与他们立约，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西乃之约。那帮我把投影片打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下神是怎么样子来在这个过程里面引领他们，教导他们，试验他们，来预备这一群的以色列百姓好进入迦南地。这样的过程我们想看一下跟我们今天基督徒跟基督徒的教会有什么相关的功课可以学习。就请大家来打开圣经，旧约出埃及记，我们要从19章第1节看到第8节。出埃及记的19章第1节到第8节，打开以后我请大家听我来读。出埃及记的19章1到8节，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话，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众儿女在这里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的时候，求你将你的道来指示我们。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将你的亮光释放出来，真是让今天所讲的，我们所听到的信息都是合你的心意。也求你帮助孩子能够在台上的时候将你的话解释得清楚，将你的信息释放得清楚。求主与我们同在，求圣灵来保守我们的聚会从头到末尾。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先看1节到2节，说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经过旷野地有3个月的时间，来到西乃山的旷野，西乃旷野的山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他们的行经的路线。这个是埃及，他们过了红海，然后呢他们本来要去迦南地的这一块，但是神没有让他们直接去迦南，他们要走一个绕路的途径，走过整个西乃半岛，到了山，这个半岛的最底下就是西乃山。他们这个走过的旷野呢，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旷野不是沙漠，因为它还能找到一些很稀罕的水源，还有少许的植物，但是相去也不远。以色列人大家知道有12个支派，100万的人口，加上众多的牲畜，可以想象到他们的生存很不容易。所以他们一开始找到了一个水源是苦的哈，然后后来呢又找不到吃的，那后来呢水也找不到了，然后再后来呢当地有亚玛利人地头蛇来挑衅他们，可是神都为他们一一的解决了。所以我们刚刚念到这一段，说利非丁，利非丁就是神让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给他们喝，然后百姓跟亚玛利人就是当地的民族征战的时候，神让摩西在山上举杖，神就为他们得胜。所以基本上这3个月的时间，他们是经历了很多在旷野的困难。所以现在来到了这座山，这个山就是西乃山啊。这个西乃山也是当初神与摩西相遇的山。如果大家还记得前几次 查经的话，知道神曾经在这个西乃山上呼召摩西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那个时候神就跟他讲说，你把百姓从埃及救出来以后呢，你会照这个山上来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凭据。所以摩西好不容易带了这么多的以色列人来到了这个西乃山的山下，他当然是非常非常兴奋，我想象到他是高高兴兴的，满怀兴奋的要赶紧上山去跟神见面，献上他满心的感谢跟赞美。但是神早就看到他了，神就呼唤他，还没等到他上来，他大概就已经说，我有新的使命要给你，就预备交代他说，你到山下去把我的旨意传达给百姓们。那么他传达什么旨意呢？我们就来看第四节。第四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百姓看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实行在埃及人身上呢？应该就是法老王因为心硬，摩西去要求他把以色列人能够释放，让他们可以来敬拜他们的神，法老王执意的不准不肯，所以神就施十个灾。如果大家再回忆一下的话呢，这十个灾从水变血，河生蛙，土变尸，苍蝇成群，牲畜染疫，人长疥疮，天降冰雹，蝗虫成群，天大黑暗，到最后法老还是心硬，神只好派了他的面命天使杀了埃及的长子。这样还没有完哈，虽然法老就让埃及人就让以色列人出去了，但是当以色列人到了红海边境的时候，法老又派了军兵来追赶，神就让摩西举杖把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能够走干地通过，当埃及的军兵也要下海去追他们的时候，这个水又复合，把埃及人尽都淹没。这些种种惊人的神迹显明耶和华的大能。以色列人看到这一切，我们看到圣经说他们不禁要高声的歌唱来赞美。他们唱什么？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的战胜，将马和骑马的都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接下来这一节的下半段就讲到是一个比喻，说到神如老鹰教小鹰飞翔，他先把小鹰背在背上，让完全不会飞的小鹰先看看父亲是怎么样的飞行，也许听听父亲的教导，这个老鹰就会让这个小鹰呢单飞一下。但是小鹰刚刚开始飞的时候一定是振翅难飞啊，所以老鹰就赶紧的又飞到它的底下，用翅膀把它托住，免得他们掉落。这是一个能力跟爱的图画，正式描写了耶和华神他除了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之外，他也在旷野路上来教导他们，来照顾这个软弱无力曾经是奴隶的群体。神用云柱火柱一路的保护带领他们，缺水缺粮，虽然他们也像孩子一样的抱怨，神仍然供应有余。当敌人来挑衅的时候，摩西举杖呼求，神就为他们征战得胜。如果大家还记得前面这些查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经历里面，当神施行神迹满足他们需要了以后，神马上就做教导的工作。比如说他把苦水变甜了以后，经文上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后来他们说没有吃，没有得吃，神赐下了玛纳，然后教导他们怎么样真实的守安息日。所以这样的一个 不辞辛苦的供应、保护、引领、教导，就是要把百姓们带来归我。这里又描述了一个像父母一样完全接纳孩子的心。我们中间要是有孩子、带过孩子的都知道，孩子要在父母的爱里面成长，父母一个完全接纳的爱心，孩子才能够有找到自己的自我价值，而且可以培养他的自信。当时以色列人刚刚从奴隶的状态下得释放，就像牢狱里面出来的囚犯，重获新生，但是他们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属，没有归属，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价值，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里百姓们看见经历到神他有大能，他也很信实的拯救他们，也对他们有一个完全接纳的爱，所以他们知道自己不再是孤儿，不再是无家可归，而不是离开了埃及以后只能在旷野流浪，他们归属的是那位伟大的神，这位神也是看顾他们，使他们可以完全依靠的。有个教育的专家写了一本书，他说每个孩子的心里都有一个杯子，这个杯子里面要常常充满了父母的爱，如果这个杯子填满了他就听话，如果这个杯子半满或者是见底无水的话，孩子就会叛逆。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神爱我们，让我们心里的杯子充满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归属，我们可以有依靠。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他的孩子是先天的残障，所以他不能牧会，他只能做教学的工作，教学工作他也很受限制，他只能有时间在学院教学，但是有很多的时间他得在家里照顾孩子，所以他就开始写注释书。我上过他的一堂课，只听说他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我就在想象说这位父亲一定花很大的心力很多时间在照顾这样的孩子，他到底有没有对神的爱产生怀疑呢？结果在后来我读他的注释书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我们基督徒对神的爱越多的认识，就会在心里面常常涌出一阵阵温暖的被爱的感动，这样的感动呢，是我们走天路的一个动力。我就想象说，原来他并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认为神的爱与他隔绝。所以强盛长老前一次在以弗所书讲到3:17-19，说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也是一样，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在这里对于我们做父亲的，我有一点点小小的分享，因为孩子们他要能够体会天父的爱，常常都是从父亲的爱先开始体会起。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我一个很不好的见证啊。从我自己讲起好了，我的父亲因为当时在我小时候常常调工作，所以他是不常在家的，只有周末回来。那我从小长大呢，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很努力啊，我在求学，我在各样的方面在工作以后，我甚至都一直在很怕自己落后，所以我就把自己逼得很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变成非常的注重表现，然后呢，不但是对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也对别人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就很容易会去看人家不顺眼，觉得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就感谢主呢，到我年纪也不小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弟兄的营会，那营会的辅导就跟每个弟兄都有一个单独见面的机会， 所以他就跟我聊了一下，就问了一下我的成长的背景，跟我的家庭，跟我自己心里面常常有这种焦虑。我信了主以后，我也跟他讲说，我就不能够体会神的爱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他跟我讲说，你就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里面，你没有一位父亲常常在摸摸你的头，拍拍你的肩，说 You did a good job。 所以孩子在一个父亲是一个缺席的父亲，或者一个父亲常常是一个比较不太管孩子的父亲的时候，这孩子就不晓得说我到底要做到多好，我才能够得到接纳。所以我的这个不好的一个焦虑跟这种个性呢，就让我带到我的孩子身上。我的儿子 Andrew 还在的时候，我对他的要求管教是非常的严格。我现在还记得他在小时候，大家如果家里有小男孩的话，他们在打棒球之前，他们要去打一个叫 T ball， 有没有？就是比较容易打，不是投球打的，是球摆在一个柱子上就打就可以了。我就很记得那个画面，就是每次我去看他打球，他上场的时候呢，他一定转头看一看我。然后呢，他球一棒挥出去了，小孩子嘛，那个球就摆在那儿，他也不见得打得到。他打不到的时候，他就回头要看一看我。我那时候也不理解，说原来我是因为有这样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就对孩子也变成非常的挑剔哈。所以我们中国的父母有时候就是，要不然就是非常的放松，或者是都不管，要不然呢就是管得非常非常严格。那其实这两种情况下都让孩子在一直在寻找被接纳，他就永远不知道父亲的爱，他也没有办法体会天父的爱。所以我想建议大家，如果是做父亲的，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或者是像，也许我不应该怪我的父亲，因为他是工作的关系啊。如果你是在做父亲的，你对你孩子的爱让他得接纳，就像神对他的百姓的接纳，让他们找到他们的归宿，让他们找到他们自己的自我价值。好，那么对这些有曾经为奴的百姓们，神首先就要让他们明白，他们是如此的被神所爱，他们因此有归属感，有安全感，神的爱充满他们，他们就能接受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挑战。但接下来我们看神预备他们的这个方式，却不是让这些牧羊人烧砖的，让他们整军精武，让他们囤积粮草，让他们磨砺兵器，让他们束装备战。我们底下来看看神是怎么样子来教导。第五到第六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里说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其实是一样的意思。这个约就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读的经文，从今天这一段底下一直到23章，讲了神的十诫，还有这十诫怎么样在当时百姓的团体里面实现的一些细节。还更应该包括就是摩西后来上山40天，对不对？他在山上又领会了怎么样建会幕，怎么样设立祭司，还有祭祀节期礼仪，还有食物的洁净，都包括在里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继续来查出埃及记，你会慢慢的看见。所以神在这里要求子民要忠诚的遵从他的诫命，他的律法，就可以第一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第二呢，为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第三呢，要为圣洁的国民。这个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然后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个做属神的子民，或者可以翻译成叫做特别的产业，是一个 special 的 possession， 是特别的，全地都已经是属我的，万国万民都是属我的，但是你们是特别的。上次我们工人神学院的院长来的时候，他说这个还可以翻成什么，可以翻成叫心肝宝贝。所以 以色列人在万国万民之中被神看为特殊，他们也拥有特殊的恩宠，但是相对的他们有极大的责任。底下就是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就是用一群的祭司组成一个国。旧约的学者这个 Kaiser 他说，这个国度既然讲国度呢，就讲到有君王的意味在里面，所以这个祭司呢，应该是英文讲叫 royal 的，皇家的 priest， 皇家的祭司，或者像彼得前书说叫君尊的祭司，就是以色列人全民都是服侍神的，他们享受能够觐见神的特别的特权，因为祭司可以觐见神，但是他们也有责任在万民之中来代表神，他们应该像神一样来宣告神的话，他们也像神一样来彰显对神的怜悯，为人来代求，他们也应该彰显神的公义，在百姓中间做审判，执行公义，让人认罪悔改。如果要知道到底这个祭司的国度的细节在真正的生活中是怎么回事，底下的经文就讲到了，比如说神说你们不可苦待孤儿寡妇，然后他说，神说你们要让奴隶，你总有做奴隶的，六年之后要让他能够白白的离开，自由的离开，所以等等都是神要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意思。再接下来要他们做什么呢？要他们做说为圣洁的国民，所以整个这个国家是个圣洁的国家，他们要和其他国家分开，他们是神特别的产业，他们既然是祭司，他们又要圣洁，简单的说他们就要保守自己不受他们将来去迦南地的这些异教异族的沾染。所以这三点可以说，第一个是他们与神的关系，他们是属神的特别的产业，他们是神的心肝宝贝；第二个是他们与人的关系，他们代表神与人相处，彰显神的属性；第三点，他们是与自己的关系，他们自己要保持圣洁。那这个约呢，是双方要同意才能签订的嘛，所以呢，在第八节就说，百姓同声回答，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所以他们在接下来的24章5到8节，我们下一次就会查到了，摩西很慎重的筑了坛，献祭，洒了祭牲的血，他们就立了约。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我要稍微简单的答复一下。有人会说，当初前面我们第四节才讲到说，神对他们是完全的接纳，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为什么这个地方又讲到说，你们要遵行我的律法，你们才成为所属我的子民呢？这中间是不是有一点不同，好像有一点条件，是不是？我在这里也不想回答这个靠行律法或者靠信心称义的大题目，不过我简单的说，其实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就已经是凭信心称义了，对不对？他在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家去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出去的时候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就凭着信心就去了。后来在创世纪的15章第6节的时候，神要与他立约，有一句话就说，耶和华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以色列人一开始就是因信称义的。然后刚刚的第四节，神说要把百姓带来归他。其实我们再往前看的话呢，在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以后的14章31节，以色列人就已经有这句话说，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信就已经让神接纳他们了。所以我们刚刚讲第四节讲了恩典，恩典是先讲到神接纳他们，第5、第6节才讲到律法，所以恩典先于律法。所以那怎么解释呢？这个行律法遵行我的话要怎么样子来表达神的意思呢？有一个圣经学者举了一个还不错的例子啊，请大家做个参考。他说呢，假设有一个世界最棒的一个小提琴老师，他因为有一个全心相信他会把他教出来成为最棒的提琴手的一个学生，他就收了他在他的门下受教。 但是他为了这个学生呢，他就定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他一心要培养这个学生成才。他们这个师生关系，因为这个学生对这个老师的信赖跟信靠就已经产生了。但是呢，这个学生是不是能够按照老师的要求来用心的苦练，好好的把这个琴练好，他的表现并不影响他们的师生的关系，对不对？如果他的表现好，他与众不同，他代表老师到处去比赛得奖，显明他是一个名师出的高徒，当然老师会对他特别的喜爱，特别的恩宠，归他，老师会在外面公开的承认这是我的学生。所以他也会在老师的面前他得到了称赞，老师巴不得把他说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啊，虽然这个老师不是他的父母。所以这样的一个解释就让我们看到，其实神要他们遵循这些律法，是让他们在约的关系里面能够更加的把神跟人的关系能够改进，能够增进，所以他们可以得到神预备给他们所有的福气。可惜怎么样呢？可惜他们后来都失败了。大家也知道以色列历史里面很多都是乏善可陈，没有让神得到他的荣耀，没有履行他的律法。可是我们看一看，神他要求他们遵行律法跟预备他们去跟迦南地来做征战，这好像是非常大的不同的事情啊。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跳过两章到三章呢，我们可以跳到23章的20节呢，我就在这边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我读给大家听哈。神说，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就是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们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面前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所以这里说到说，其实你们只要遵守我的约，听从我的话，去迦南地征战的事情就包给我了，我会派个使者带你们进去，然后把他们这些当地的人剪除。如果我们跳到27节，他说，凡你所到，就是以色列百姓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面前，把希未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他替他们都想好了，你们一年之内慢慢的去得那个地，我要渐渐的把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你们才好承受那地为业。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只要好好的遵从我的命令，听从我的话，做属我的子民，做一个祭司的国度，做一个圣洁的国民，我就为你们去征战。原来神所重视的是他的百姓是不是圣洁向神，是不是服侍神，是不是彰显神的公义怜悯，是不是顺服遵行神的话，是不是爱神爱人。所以申命记里也讲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又如弥迦书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意思说，只要我们今天基督徒也一样啊，到了神的面前来，调整好了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顺服他，按他的旨意来行，这个世界上与任何我们的敌人的征战，神都是为我们来面对。我记得上次也是吕院长来讲的时候，就说这个耶和华是战士啊，也这个过红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这样的宣称了。那他说耶和华这个战士呢，他有跟这个亚玛力人的这种征战，肉身的人的征战。 他后来也跟以色列人心里面那种不信的恶心也征战。后来他在新约的时候，他也跟这些，他其实一直都在为天公掌权的这些撒旦的征战。所以耶和华是战士，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神面前好好遵行他的旨意，好好的做他的儿女，做一个祭司来彰显神的属性，并且作为一个圣洁的子民。我记得去年七月的时候，我在讲台上就讲到说，以色列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以色列名字是雅各与神摔跤的时候神给他的名字。那个时候我就解释了一下，这个以色列的经文英文的翻译叫做 struggle with God， 与神征战。然后接下来那一句就是说，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个字这个句子比较难翻译啊，比较难了解。但是我当时解释的时候说，有一个学者这样说，因为雅各与神征战成功啊，就是在神面前他的关系建立了以后，他也就可以赢得与人的征战与较力。所以以色列从他们的雅各这个祖先祖下来，一直到现在，到现在成为一个大族，他也是一样得神的祝福，他也是需要常常在神面前先与神征战，不是征战，先与神 struggle 较力，神就为他们来应付所有的困难。我讲到这里有一个短短的见证跟大家来分享，我这个见证对我自己的影响很大，所以后来 有一些父母们他们也遇到类似的困难，我常常用这个见证来鼓励他们，然后我们就照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寻求神的帮助，也看到神的恩典，也真是看到神有一些奇妙的作为。我的女儿小的时候一直是非常乖巧非常听话，从来我们就不认为说她会有任何的叛逆。我昨天才问了我女儿说我可不可以分享，她说没问题。可是没想到不叛逆的孩子一叛逆起来啊，就不得了。所以在她高四的时候呢，她交了一个男朋友，那这个男朋友是不上大学啊，也不读书啊，游手好闲。那我们就觉得时间也太早，然后也觉得说不太合适，所以我们就跟她讲说希望她跟这个男孩子不要再来往。可是他当然执意不肯，可能这个很短的时间他们已经有相当的情感，所以到有一次他就要出去跟那个男孩子见面，可是我们当然不准他，所以他就跟我们撒了一个谎，说要去参加一个公园的一个 party， 那还叫了一个他的同学，一个女同学来接他去。那我们当然就觉得有点奇怪啊，所以呢我跟我太太就开个车去那个公园，结果真的是没有 party 啊。所以那天晚上是礼拜六的晚上，回到家了以后心是非常的伤痛。然后怎么办呢？等他回来跟他掀开了这个事实，然后跟他撕破脸嘛。我想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跟子女关系已经是非常非常紧张了，如果再这样子去争吵的话，恐怕这个女儿会离家出走。所以我们只好静默在神面前祷告，到神面前来 struggle。 结果那天晚上我根本没办法睡觉，第二天早上梁才安排了我要做翻译，所以我那天晚上只睡了大概两个小时。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真的是不晓得能不能上台翻译，我想打个电话给梁才说你自己上台啊。就在那一天早上还在跟神在 struggle 的时候，我得到一句话，神说什么？神说，用英文讲啊， You go and do my work, I will take care of her. 你就去做侍奉我的工作，我来照顾你的女儿。那天早上我就还好，神的恩典啊，让我站在台上翻译也翻完了，然后呢下午也回家了，然后呢就我跟我太太两个相对无言的，不晓得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就到了晚上六点左右的时候，我的女儿就跑来说，爸爸妈妈，我可以跟你谈一谈吗？她当然都用英文来讲。我们就说哦，终于打开僵局了，这个冷战还不晓得怎么结束。 结果他就拿了一封他写好的一封信，他读给我们听。他说：“我要向你们道歉，因为我昨天跟你们撒谎。但是我今天早上去教会崇拜的时候，他在那时候还在青少年组。他说我听到台上的讲道，讲到加拉太书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就顺着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就随着情欲收败坏。”他说我听了以后，我就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扎心啊，然后我也这样的感动。我回家来以后，我就想了想了，又想了想。他说我现在来跟你们当面的道歉，这是我写了一封道歉的信。然后他说 I promise you， 我答应你们 I will never lie to you， 我再也不会对你们撒谎。哇，我们那时候就感觉说，原来神也在为我们征战。当然，当我们自己愿意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愿意在神面前向他呼求，这是我们一般都会做的事情。但是这里还讲到什么，就是说你在神面前除了呼求之外，你还是要继续的做祭司哦，然后继续保持你的圣洁哦，你还是要一样的爱神，一样的爱人，一样的侍奉神哦。我把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跟有一些父母分享，然后我就常常鼓励，也是孩子有出了什么问题的，我说你们做父母的还是要维持与神的好好的一个关系，你们还是要敬拜神，你们还是要爱神，然后你们还是要爱人，教会的侍奉也不要停止，但是常常到神面前来跟神征战，不是征战，我每次都讲的征战 struggle。结果神也很有恩典啊，有一些父母就因为这样子也看到他们孩子的转变啊。我当然不是说这是一个公式啊，就是说你一定可以用这个方式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不一样。但是神的基本的要求是相同的，神是不是会照你所要的就成就，在什么时间成就，这个我们不能够去左右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可以基本上做的是在神面前审查自己，也继续的照我们应该做的来爱神跟爱人。中华神学院的前院长叫林道亮牧师，一位老牧师，他说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国度的真理》，他说神的国有一个预备的时期，有一个承受的时期，这承受的时期就是到了启示录说的耶稣基督要再来，他说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世上的国就成了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在那个来之前，神的国度是一个预备的时期。其实这个预备的时期从创世就开始了，神一开始是希望亚当能够作为他所喜悦的人，然后呢将来就可以带入这个承受这个天国的这个荣耀里面。但是亚当失败了，亚伯也被杀了，赛特的后裔呢也被洪水给毁灭，所以后来神就希望挪亚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承继天国的一个事业啊。但是挪亚的孩子大家也知道，也变成了让神的希望也成了泡影，所以之后神又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及他的后裔以色列人也除了先祖还不错以外，后来就也变成了悖逆啊。所以他们甚至到最后把承受国度的弥赛亚都给杀了，神的国因此从他们那里夺去，就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就是我们今世的教会。所以在这个准备的时期，这个林道亮牧师说，那我们是在做什么呢？我们是在等候国度的实现，对不对？我们今天祷告说求你的国降临，但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要预备那些配合基督同掌王权的得胜者。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神给我们的日子在世界上，我们有一个要成为神要装备我们成为得胜者的一个使命。教会就是当初神给以色列人群体，今天是教会，那时是以色列人的群体，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今天就变成我们这些教会。所以教会作为信徒的群体，也要圣洁，也要 做祭司的国度。我们因为基督耶稣的拯救，让我们从这个埃及的奴役，就是从我们的罪里面拯救出来，然后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让我们脱离了罪和死。我们比以色列人又多了圣灵的帮助，可以依靠圣灵来成圣。所以我们就应该在这个过程里面体会神对我们的爱，因为他拣选了我们，我们是那被拣选的族类，然后常常坚持自己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然后记得我们的使命是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在一年前参加过一个教会，是我女儿在南加州的时候她去聚会的地方，那个教会很大，几千人。有一次我去参加他们聚会，因为去探望我女儿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她的聚会，大部分的教会圣洁有余啊，恩典不足啊。所以他们在聚会中间，我很惊讶的是，有一次他们的牧师讲完道以后，他讲那篇道我也不是太记得他的内容了，不过他就在会众中间他就说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说有哪一位在我们教会里面，因为他教会很大，你参加了我们教会聚会满一段时间了，可是你觉得你在这教会里是很孤单的，你觉得在这个教会你是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你觉得在教会里面是没有弟兄姐妹跟你有一些交接的。他说请你站起来，我来为你们祷告。然后他问完这个以后，他开始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站起来，然后他站起来了以后呢，旁边就有两三个人就围上去抱着他，然后一起跟着牧师在祷告。所以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遵从神的诫命，所以我们在圣洁上我们都很小心谨慎。也许我们可以在做祭司啊，这个怜悯的心跟这个传播神恩典的这个角色上能够做得更好。最后我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很有趣，给大家做个结束。最近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是一个美国牧师讲的。这个美国牧师说他有一天去他们的青少年上课教课，在一个主日学教课，就他一进去就发现说所有的男孩子都剃了光头。所以他就很诧异，他说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剃个光头啊？你知道他为什么吗？就有一个男孩子就站起来说，因为那个谁谁谁他得了癌症，他去做化疗，他的头发掉光了，所以我们就决定全班剃光头陪他。让我看得非常的感动啊，因为与一个肢体里面受苦的一同受苦。所以盼望我们教会，因为今天也许我们在讲到当初神对以色列人的预备，要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要让他们成为属神的子民，要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我们也有一些该学习的功课。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说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你的应许。我们真是相信每一天你都能让你的能力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胜过试炼。你每天都给我们最好的安排，我们求你赐下你的怜悯，让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怜悯赐给周边的人。也因为你的心如此的仁慈，你也愿意安慰跟担当我们的挂虑，你保护我们如眼中的同人。我们相信主，你常常的体贴我们，也安慰我们，你的应许也不会落空。耶和华是我们这些百姓的力量，也是我们这些受膏者得救的保障。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你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也直到我们得进入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美地，让我们来承受你那将来的荣耀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